就是说全日的基金它的仓位到达了 88% 后就容易下跌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雪球新股民的第一堂课，雪球资深投资者手把手带你迈出财富的第一步。
大家好，我是自由风机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熊市。什么是熊市呢？虽然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一样，但都有这样一些特点，就是说股票呢涨多跌少，虽然也有上涨的，甚至上涨很多的，但整体来说呢是有进一步退二步甚至一退三步的这种特点。市场呢基本没有赚钱效应，到处都是亏损的股票，没有增量资金，只有存量资金在博弈，成交量越来越小，大面积的出现跌破净资产的股票。熊市的第一阶段呢，是大多数人不相信牛市已经过去了，只有少数人觉得熊市来了。因为在熊市的初期的下跌呢，和牛市中的调整呢，是很难区别的。比如说，在2007年这样的大牛市中，其实也多次发生了暴跌。如2007年2月27日上证指数呢大跌了 8.84%， 5月30日呢又受印花税的影响呢大跌了 6.50%， 6月4号继续大跌了 8.26%。 大跌前上证指数都创了历史新高，按照估值来看，其实当时我也想早就高估了。一个利空袭来呢，股市呢如期大跌，但是由于资金的惯性等因素呢，大跌后呢其实继续创出了历史新高，一直到2007年10月16日创出了6124的历史新高后呢，才开始进入了慢慢的熊市。所以说要准确的去测量牛市的高点呢，困难呢是非常多的，最多只能判断在一段时间内风险很大了。2007年大牛市到3000点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专业人士已经判断说这个市场高估了，但这个市场由于惯性的原因呢，还是疯狂的在上涨。所以呢，不要指望正好能够判断出一个高点然后全部清仓，即使有这样的神人呢，也是幸存者偏差。牛熊转换的因素有多种，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资金跟不上。天量天价，当所有人都看好都入市后，没有后续资金，下跌就会开始了。比如说88魔咒，就是说全日的基金它的仓位到达了 88% 后就容易下跌，但也不是说熊市就马上开始了，逢高逐步减仓或许是我们对付熊市的方法。由于股市呢具有比价效应，所以如果你觉得熊市来了，那就不要指望任何权益类的品种呢能够抗跌。记得2007年10月份大蓝筹到了最高点的时候，其实到2008年1月份小票呢还在继续上涨，但后来随着整个市场的下跌呢就一起下跌了。当时我持有的呢是高折价的封闭基金，我当时也在想说高折价能够抵御熊市的暴跌，结果最后呢风机呢也一样跟着暴跌了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下跌，大家都相信熊市来了，但总指望熊市很快能结束。熊市的中期呢确实有反弹，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反弹，但最后的结果呢往往是增加了一批套住的人。用我的话来说，你以为18层地狱到底了，不知道下面呢还有层层叠叠的违章建筑。比如说近20年来上证指数最高的涨幅呢涨了 9.45%， 这个涨幅呢并不是在大牛市里创造出来的，而是在2008年9月19号我们俗称919行情的大熊市里面，受降低印花税的影响， 当天几乎所有的股票全部都涨停，而且第二天又大涨了 7.77。 即使这样的上涨，后来还是继续下跌，一直到2008年10月28日创出了1664的阶段性新低后，才因为四万亿行情走出了熊市。期间很多利好都被解读成利空，譬如说2008年8月8号奥运会第一次在我们国家举行，事前各大媒体都在纷纷宣传奥运行情即将到来，当时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奥运行情，但实际上呢，8月8号那天再次杀戮，结果到了奥运会开幕这一天，上证指数暴跌 4.47%， 次日再跌 5.21%， 市场千股跌停。在熊市的中期，普通投资者经历了一个从不相信熊市来了到被熊市折磨的过程，有把反弹当作反转，有不断补仓想摊薄成本，有抄底的，总之在熊市的中期，很多人还是试图想去战胜市场，但熊市中的每一次反弹都会带来更大的下跌。在这一阶段，如果你没有减仓而持有的是绩优股的话，那你应该远离市场。如果你持有的是绩差股，那每次反弹都应该是你减仓的机会，而不要去轻易抄底，否则熊市中的戴维斯双杀会使得你越套越深。到了熊市后期，经过熊市的长期的折磨，大部分投资者已经不相信底部来到了，所以整个交易量会缩小，而且会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磨底的过程。不管是2005年6月的 998， 2008年10月的 1664， 2013年6月的 1849， 2019年1月的 2440， 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，而且每次的底部在不断的提高，和很难准确的去判断高点一样，我们也很难准确的去判断低点，但至少可以在成交量稀少，大家都不相信底部来到的时候，逐步加大权益类品种的投资。其实在熊市阶段，任何权益类的品种都是下跌的，只不过跌幅不同而已，所以在熊市阶段最好的品种其实是债券。2008年大熊市，国债指数000012大涨了 9.41%， 是历史上的第二涨幅，而第一涨幅的 14.07% 也是在2005年的熊市创造出来的。熊市阶段保持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坚信中国经济顽强的生命力，中国股市向上的趋势，千万不要丧失信心，更不要不理智的割肉在熊市的底部，让我们更好的度过熊市，去迎接下一个牛市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